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至二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说只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主，你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主，你是鉴察人内心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从高天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当我们在赞美你，在敬拜你的时候，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主，你用你的圣手来触摸每个人，你要向我们每个人显现，你要给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主，我们谢谢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来遇见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与罪人结交吃喝。与罪人结交吃喝，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的经文，都是看到耶稣当初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去皇宫贵族，也没有去结交那些社会的名流，他没有跟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去传福音。在他整个的传道的历程中，我们看到耶稣是刻意走在贫穷人中间，走在那些被社会拒绝的人中间，他怜悯那些有疾病有灾患的人，他触摸那些不洁净的麻风病人，和那些社会上所不耻的人来共餐的吃饭，他饶恕接纳被这个社会所遗弃的税吏娼妓盗贼和犯奸淫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的服侍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和罪人去结交，和罪人结交。你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巴勒斯坦，罪人其实是指的那些拉比认为那些个不守旧约律法的人就是罪人，他们不服这个旧约律法的约束他们不一定是娼妓，也不一定是盗贼，他们可能是富有的商人他们就为了去挣钱，所以呢安息日呢都不到教会来聚会，他们可能是跟那些罗马人打交道的税吏，因为在那个时代在耶稣的时代，给外邦人交往都是律法所禁止的，都是犹太人的风俗所禁止的，不许给外邦人打交道。所以他要是跟税吏跟罗马人打交道，那些税吏那么他们就是不洁净的人。所以说在耶稣时代，那个罪人就指的那个在那个非常有宗教的社会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就认为是罪人。那他给这个罪人打交道都是已经是不允许了，那么给罪人在一块吃喝呢就更是不行了，是不是更不能跟他们一块吃饭了。在古代社会里，你给别人吃喝就表示你别跟别人有交情，你别人有交情，你知道吗？你给 别你给吃饭的这些人反映着，好像反映着你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你这个人的修养似的啊。你给别人吃饭就表示你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耶稣呢却不管这个风俗，就常常和税吏一同的吃喝，所以被那个时代的敬虔的人所就常常是当众的回谤他。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1:19说，人们都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们再看一个下面一个例子，是在路加福音的19:1，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觉得说撒该，你下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其实非常的有趣。为什么这一段到在路加福音里这一段记载是记载到耶稣的生平的高潮，已经耶稣的在这个耶路撒冷之外的侍奉已经结束了。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对耶稣过去3年服侍的一个总结，一个概括。耶稣呢，竟然去谁家呢？去该撒家里。该撒是一个税吏，是罗马人，他是为罗马人受税的，为这样的职业呢，为当时正统的犹太人所不接他，所藐视。所以，而耶稣呢，却能够到这个税吏这个撒该的家里去住宿，所以撒该呢，就为耶稣这样的接纳怎么样，感觉到非常的震惊。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你看他的心灵，这个撒该他的心灵马上就苏醒了。他马上说什么呢？11:1，第8节我们写，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了4倍。那么他立刻做出他愿意回转来归向神的这个举动。那么耶稣说，今天救恩也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兰的子孙犹太人都觉得我才是亚伯兰的子孙，是不是而什么是真正的亚伯兰的子孙？不是不犯罪的人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真正的亚伯兰的子孙就是那愿意认罪悔改了归向神的人，真正的神的儿女就是那愿承认自己的罪而愿意悔改的人。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的使命就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叫失丧的人，什么失丧的人。耶稣来这个时间不是要拯救义人的。如果你觉得我是义人的话，你觉得我自己是义人吗？耶稣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就没有关系了。什么是失丧的人呢？所以简单，当别人说的做的不合你的意愿，你在那心里在思想批评论断嘀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那个失丧的人。耶稣来就是要寻找你这失丧的人，就是要来拯救你这失丧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理解2017年奥斯卡的提名的电影呢，叫沉默，它是根据一个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作家远藤周作的著作呢改编的。这个电影说到在16世纪的后期，那么日本呢实行禁教令，就禁止宗教，禁止在日本有宗教。本来一个意大利的神父是叫方济沙悟略，他去了日本。日本人本来非常好，那么当时很快就有30万的信徒在日本，当时在1590年的时候，30万就是一个很小的国家，转眼就30万的基督徒。哇，这个神父非常好，说哇，这个日本才是这个福音的沃土啊，懂了吧？福音沃土。可是到了世纪的后期呢，这个日本的这个政府改变了，对这个 啊，对基督教的态度，对天主教的态度，他就驱逐所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要求所有的日本的基督徒放弃他们的信仰，改而登记成为佛教徒。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那么呢，就掀开了日本基督徒寻道的序幕。我们常常都觉得，哦，我们日中国人文化革命的时候才啊，像义和团的时候，我们才基督徒受逼迫。其实无论福音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受逼迫，都受逼迫。你说那只有很少的神父能够继续的在日本留下去，所以受到很多的残害，受到很多的残害。你知道吗？日本人他们用非常残酷的方法逼迫那些基督徒，有的被绑在海里的木柱子上，就等着海潮冲过来的时候把他们淹死；有的呢，就是把他扎在放在木筏子上，啊，就是拖着他在水里走，一直的被水漂走，最后不知漂哪去，最后的淹死。有的呢，用那些个滚烫的那个啊水泉啊，在日本用那非常热水泉，就是用那滚在那个泉水里，让他们就是烫死。有的人啊，被倒挂在满布着尸体粪便的深坑里，然后就这么一直带着死去。你说到后来，都还连这个区的神父叫弗雷拉，这个神父，最后他都怎么着？都在那种逼迫下怎么样？都弃教了，怎么都否定了？我们不要觉得我信仰很坚定，懂了吧？我们每一个人是坚定的，我们只是没有遇到那么大的试炼。你想，他是个神父啊，懂了吧？他是跟那个传福音的人，连他都弃教了。你怎么那个时候可能哦，神父他常常用一到了一个地方，你连回去都不回去了，回不去了，因为懂了吧？因为那个时候那么路远山遥，你懂了吧？他们就回不去了。当他后来弃教的消息传回欧洲的时候，他的三个学生都根本不相信，说他的老师会弃教，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他们这三个学生呢，就1638年的从里斯本出发，就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希望能继续的传教，来看看到底这个真相是怎么样。他们经过几番的波折以后呢，中国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叫洛特里戈呢，终于呢偷渡到九州，联系到就是在当地日本的天主教徒。因为这个他们受着这个天主教，他们因为受着这个当地的村民的保护呢，他们继续的传教，到后来还是没有隐瞒住。结果呢，这个其余的神父也都相继殉道了，然后就剩下这个洛特里戈这个神父了。他是来本来看他的老师是不是弃教的，是不是啊？现在怎么样？他也面临着同样的生死的考验，信仰的生死的考验。你知道吗？在这个啊，在这里，他看那些日本人，他看了其中的一个信徒叫基次郎。你知道吧？这个人是三番五次的出卖信仰，你知道吧？出卖去了。这个洛特里克对这个基次郎就非常的绝望，他的祷告，他说：“父啊，他说基督怎么会爱这样的人？懂了吧？他怎么会爱这样卑鄙的人？是吧？”啊！一到了外边去，他赶快就是啊，就畏畏缩缩的，然后就什么了？你知道吧？他说：“神啊，你怎么会能够爱这样卑鄙的人呢？这个日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黑暗，到处都是黑暗，四处都有邪恶。但是在邪恶中呢，我也能感受到力量和美。但是在基次郎的身上，我看不到任何的力量和美而言。”他说称他为恶他都配不上。可是这个基次郎啊，尽管他多次的背叛信仰，可是每一次背叛信仰之后，他还来到洛特里戈的面前来怎么样向他来忏悔。我们想想，就是基次郎就是在神父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啊卑鄙的人，当他在放弃信仰的时候，在背弃信仰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你知道日本政府他们逼迫信徒弃教最成功的方法，就是因为那时候去的是天主教徒，他就是让这些个天主徒啊，就是践踏这个耶稣的圣像，你懂了吧？你不需要做别的，你弃教也不你不愿受这些个逼迫，那么你就踩下这个圣像就可以，就表明啊，你只要同意你踏在这圣像上，日本人都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叛徒，那么就你马上就可以得到获得释放，你懂了吧？那些个 拒绝践踏圣贤的人，这个政府呢就会一直的逼迫，到最后临到这个神父了，临到神父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他的心里也是充满了痛苦啊！你知道吗？只要你践踏一下、踩一下这个圣像，你就可以释放了，懂了吧？他说，那么日本人的翻译官的说，给这个神父说这是形式而已，这是形式而已，你就是踩一踩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你就踩下去吧，你只要形式上踏一下就够了。你知道这个面临着那么痛苦的逼迫啊，这个铜像里的这个基督，铜像里的基督就对洛特雷格说，你踏下去吧，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脚上的痛苦，我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人们来见他，我背负的十字架就是为了分担人们的痛苦。你知道吧，当洛特里格他最后忍受不住，他还用脚践踏这个圣像的时候，这时候天正好明了，在远处那个鸡叫了三声，像谁啊？像彼得。当初日本有30万的信徒，经过这样的逼迫之后，剩下有信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你知道洛特里格一世用他一生的磨难来理解他自己的信仰，原来耶稣就是为他叛徒而死。你知道耶稣是为每一个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罪人而死的，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背叛他的罪人而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叛徒。我不知道你觉得是不是，其实当每一次咱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贪爱世界，我们贪爱这个啊，就是肉体的情欲、言论的情欲，其实我们都是在背叛神。你不觉得哦？说你是他的叛徒吗？神造了我们是为让我们来荣耀他，可是我们听从了魔鬼的谎言，就背叛了他。他又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人，所有的人虽然都信了主，可是我们每天都随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觉得我们是在背叛他们？可能我们一个大宝配就把我们拉走了。我们看到了澳洲的繁华，我们看到了挣钱的机会，我们渴望发财，我们失去了爱主的心，我们难道不是他的叛徒吗？我们在侍奉中的时候遇到了挫折，我们跟随主的心，我们爱主的心就冷淡了，我们不是他的叛徒吗？我们知道只有主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你知道这个电影的作者，你知道吗？台呢，他走到一个那个17世纪的时候，那个圣画像前，那摆着很多的圣画像，那个一个玻璃柜面前，他都站在那个玻璃柜前呢，看那些画像。这那个画像呢，因为都是很多人都踩过了嘛，是吧？那些黑色的痕迹呢，已经破坏了这个铜画像的外观，因为那是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放弃信仰之后用脚踩下去的印记所形成的。那么他就问了，我会不会踏上去呢？如果轮到我，我会怎么样呢？你想想，当初那些个人，他真正的认识主，当他放弃信仰的时候，他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呢？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历史上只会记载那些勇敢的、那些光荣的寻道者，从来不会记述那些离弃信仰的人。我们想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多数的，其实99%以上的，可以说99%以上的基督徒怎么样，都放弃信仰。如果是轮到我们真的能够站得住吗？ 到底谁是罪人？到底谁是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啊，这个作者呢，他就到法国去研究啊，去研究法国的天主教。他在法国的三年里，他的情绪陷入了非常的低，一个非常的深的低谷。最后呢，他染上了肺结核，切除了一边的肺，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他说，其实让他病倒的，其实不是肺结核，而是基督教。他在那里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信仰的危机。他发现耶稣啊，不仅是在圣经里啊被拒绝，在日本被拒绝，而且在欧洲同样也在被人来拒绝。后来呢，在欧洲他进修完了，在回着日本之前，他要去巴勒斯坦去考察耶稣的生平。在那里他同样有一个转折性的发现，他发现耶稣在他的本乡也是被人拒绝的。他家乡的人把他赶出城去，他的家人都说他疯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了他，他的同胞用他的生命去换取了一个罪犯的生命。我们知道他们宁可释放巴拉巴，也要弃掉怎么样，也要弃掉耶稣。当宗教和政治的当权者，当耶稣把耶稣判死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到耶稣的一边。在他最有需要的时候，他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怎么样，都四散而逃了。而在那个鸡叫之前发誓并三次否认他的，就是他最勇敢的门徒彼得。谁是罪人？对于那些离弃他出卖他的人，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责备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耶稣都在那儿祷告，都是在那儿祷告。你知道到最后这些人都是因着神恩典怎么样，为耶稣怎么样完全的接纳。杨飞利他说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很容易忘记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主的门徒所建立的。谁是罪人？耶稣就是为罪人而死，耶稣就是为软弱的人而死，耶稣就是为那些曾经背叛他的人而死。虽然这些神父他们是神父，他们也会弃教，是不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他是神父他怎么弃教？他说我们常常忘掉，说基督教会两个最大的创立者就是彼得和保罗，都是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保罗是头一批逼迫基督徒的人。如果神没有恩典能够盖过他们两个人，教会根本都没法建立。今天也是，就像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天父其实等待着每一个衣衫褴褛的浪子回家，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最近我看了一个故事，看那个故事啊，说到现在在巴西，在巴西啊，这个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高，很多人没有工作。一个人叫 Christina， 他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到处去流浪，他想去找工作。他妈妈知道说，像他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走向这个社会，那失业率那么高，社会这么混乱，如果她想找的工作，就可能在妓院里找的工作，你懂了吗？就不让她出去，你知道不让她出去。尽管不让她出去，最后呢，这个女儿还是出去了。最后她真的就在妓院里找的工作。你说她的妈妈很心痛啊，她妈妈，然后就她妈妈就是打印了好多的照片，然后前面是他的照片，后边的写上一句话，说孩子，就写的很，说无论你做着什么，无论现在变得到什么程度，我都愿意你回家，就是这样。他妈妈无论就是大街小巷都是贴上他的照片，上面就贴着信息，说孩子，无论你堕落到什么程度，无论你现在变成什么样，我都愿意让你回家。终于有一天，这个女儿在大街上浪荡的时候，看到妈妈那个照片， 可能妈妈烦闷的心情，怎么样？他就回家了。天父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不要瞧不起那些个社会上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他们同样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是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信基督徒啊，很多年了，我们知道在中国有的时候看到有的基督徒，他们非常有那种宗教的优越感，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反跟你们这些人不一样。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样的真理。我们很多人可能通常认为耶稣就是为那些杀人犯，那些行奸淫的罪人而死的，却不知道耶稣就是为像我这样自私自义的人而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这人自义到一种程度，就想，哎呀，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像我这样良善的话，这个世界就真的成了太平天国了。真的这样吗？真的这样吗？你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这样，你无论一个多么好的人，你给他结交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他的身上的缺点，时间长了就发现这个人没法供了，你懂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罪人，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从个人这个内心的挣扎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是不是？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罪人而死，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嘲笑那些杀人犯，那些同性恋的人，那些娼妓是罪人的话，其实我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然而耶稣就是为了强盗而死，耶稣就是为了税吏而死，耶稣就是为了妓女而死，耶稣正是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我们第二次讲的时候都讲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恩典，不是说哎呀我好所以神拣选了我，不是，是因为你不好神才拣选你。所以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要一样，要同样的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罪人也要充满恩典，向他们伸出恩典的手，像神恩待我们一样。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对人没有恩典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蒙到恩典。我们知道啊，耶稣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使命。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照样我也差遣你们。耶稣怎么样进入到这个世人中间，进入到罪人中间，同样神也是要差遣我们进入到世人中间，去把神的恩典给他们。我想保罗是一个深深的得着神恩典的人，是不是啊？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完全是个逼迫，是个非常的残酷的逼迫基督徒的人，他把那些个基督徒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刑，为的让他们说亵渎的话，让他们来否定基督。可是当他受了神的恩典之后，接受了神的恩典，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耶稣之后，知道神即使像他这样的罪人，神也能拯救他。后来他受了耶稣的呼召和差遣，就进入到犹太人所藐视的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他在那里说，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无论或吃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不就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好像我凡事都是要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就像我怎么样啊，蒙了神的恩典，能够跟从耶稣，能够效法耶稣，叫别人得救。你们基督徒在拯救神的在拯救人的工作上，也应当跟从我，学我的样子来，就像我学效耶稣一样，不求自己的好处，只求他人的好处，就是为的是要让罪人得到拯救。而在耶稣被差遣的罪人中间，同样今天神也呼召我们进入的世人中间，给他们做朋友，来拯救他们，来拯救他们。这就是我们所蒙的呼召，这就是神差遣我们去要完成的使命。我们整个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社交的生活，我们的吃，我们的喝，都要表达出这样的意愿来，就是和罪人去结交。我们要想让别人来得着恩典，我们就必须和人结交。所以保罗说，你在什么样的人中间，你就要做什么样的人，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目的是要拯救这些人，让他们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最近我啊看了一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听了一个姊妹的见证，丽艳姊妹的见证，你知道吗？她被神带到什么？带到一个养生会馆里去。养生会我不知道在中国，像这样的外面是按摩，里面呢全是污秽的东西，你知道吗？然而为这个姊妹为了能够啊进入到这些妓女，进入到这些黑社会的中间，给他们传福音，她的自己啊梳妆打扮，懂了吧？化妆打扮，你说如果她是这么平日常的，她是进不去的。他进去了呢，就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耶稣啊。他给他们讲到天堂和地狱的见证，因为他亲自的去过天堂，去过地狱。他给他们讲那些永远的审判。那些人听了就说：“哎呀，说我能不能信你的神呢？”他说：“像我这样的污秽，耶稣还能要我吗？”他说：“我觉得你们的神不会要我。”这位另一姊妹就拿出圣经给他们看圣经。他说，你看，其实耶稣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进入到妓女和罪人的中间，他就是愿意和罪人在一起。耶稣爱你们，你知道吗？耶稣要每一个罪人。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岂不在哪里显得更多吗？我们常常觉得，哦，耶稣是要干净的人，不是的，耶稣接纳罪人的。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显得更多。因为耶稣就是进入到罪人中间，要进拯救罪人。你知道那些妓女，他们就跟着他做决志祷告，然后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离开了那个地方。你知道别人都说，你看丽儿这个化妆打扮，你看她这个世俗劲儿，你懂了吧？说你怎么去罪人中间跟妓女在一起呢？你可不能碰我们，你怎么？你知道吗？我们常常是这些个有宗教意识的人，都觉得你去那污秽人中间，你不要碰我们。你觉得我们真正的比他们圣洁吗？你觉得那些罪人会玷污你吗？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话，我们常常，哎呀，这个话怎么这么熟呢？我们知道这正是法利赛人跟耶稣说耶稣的话。你为什么上罪人家去吃饭呢？你为什么跟罪人混在一起呢？但是我没有想到像这样的姊妹，她要去走到那些个啊，走进了黑社会，走到这种啊这样的啊黑暗的这地方，她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信心和力量啊，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外面来去评判人，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上次提了 John Dixon， 你知道吗？他说他们家里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什么去教会了、主日学了，这些个，他尽管在澳洲这样的国家，他从来没有跟他没关系，跟他们家。 他们怎么能够来认识神呢？如果不是有人去给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吗？他后来被他的圣经老师呢邀请到他的家里去讨去谈论神的事情，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说你到别人家去踢踢球，也可能是打打球去玩去，是吧？打的啊，但是从来没说到别人家去就是谈论圣经，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神呢、啊。他老师就给他说了：“你们有谁饿了呢？我就给你做汉堡包，给你做冰冻牛奶，给你做 scone。”我知道有人知道爱吃那个东西，你知道吧？你知道他一进去了，一看。进去来看，他里头全是他们学校的，那全是他们学校那些不信主的人，都是无神论者，你懂了吧？说白了，都是为这一口饭去吃的，懂了吧？然后呢，他说他的心里，我这老师怎么像这些个人，让这些个人开他的家门呢？你懂了吧？他说这些人长得都是他班里他学校里最坏的人，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贩毒品的，别人可都不知道，我可知道，你知道吧？啊，一个是班上的小丑。他虽然是小丑，但是他欺负每个人。另一个是小偷，他都不明白，说老师，他家里又富有，而且社会地位也很有社会地位的，为什么每星期五都要把他们这些罪人请到他的家里去吃饭？你懂了吧？给他们谈论圣经，而且他老师从来不说啊，你们赶快信呢，赶快信呢，不是为了赶快信，而是为了真正的给你做朋友。啊！后来他们家录像机丢了，录像机丢，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老师好像若无其事一般，就好像没发生事一样。你知道现在录像机都不值钱了，你说在那个时候，在几十年前，那个、录像机是很值钱的，你懂吧？他都知道是这些学生偷的，他还是这样的宽容，这样的大方，这样的慷慨，就是这样为 John Dixon 的信仰开了门。所以当他们知道他们吃着他们老师的饭，喝着他们老师家的牛奶，然后听他讲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说这个老师真的是关怀他们，爱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一样。最后他们最终认识了那个真正的罪人的朋友，就是耶稣。你说就在那个年里，后来六个人信了主，三个人进入了全职的服事。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去给世人结交，啊，不要去轻易的评判人，不要去评判人，而是真正的你今天蒙了神的恩典，你去结交那些个不信主的人，为了让他们认识真理，能够相信耶稣，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我想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你给别人去吃饭，你不一定做得很好，是不是啊？其实你很简单的饭，你知道吧？你对别人的心里真正的有爱，你就能改变他。当你给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就是谈谈你的信仰，看看他有什么反应，看他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社交的生活都是要为了别人的益处，别人的益处，和他们在一起做朋友，为他们做一些好事，看到他们有什么缺乏的地方，有些难处的地方，来分享你的信仰，来分享你的信仰。你知道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进入这个世界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他就是差遣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帮助他，去寻找，去拯救那些世上的人，把每一个世上的罪人领回到天父的家。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来分享神的恩典，虽然我们不可能啊像耶稣一样为他们而死，但是我们都可以有机会去给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福音。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都要为神。所以我们以后也是这样，我们不仅是被人请去聚会吃饭，或者去做别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来给别人来分享耶稣的福音，让人们来得着神的救恩。其实神并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出色的布道家，有的人可能是吧，他见了就会给别人传福音，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恩赐，但是 神的意思是让我们的心里，我们对啊对世上的人有负担。我们知道神爱了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借着我们的行动表现出来。你不需要额外的去做什么，你就在每天的实际的生活中交往中，你就可以把你的福音，把神给你的恩典带出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主，感谢你，你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 在这个越来越后末后的时代，有那么多世上的人。主啊，你说啊，父怎样差遣了你，你也照样差遣我们到世上。求你啊，借着圣灵把你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真的得着神的恩典，好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恩典，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爱能够给这个世上还有那么多的不认识你的人来分享。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非常的冷漠，我们更多的是看着这个世界，看到了钱财，看到了房子，看到了享受，我们没有像你一样看到人灵魂的需要。我们知道都市的人还在黑暗的角落中哭泣，因为他们看不见希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把你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把你的爱来传扬出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以后啊的每一天，甚至我们的吃饭，我们啊的交往当中，给别人的结交当中，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把你的福音给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分享。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